我想请大家听一首歌先。这首歌就是许冠杰的《先敬罗衣后敬人》，歌词印了在你的程序的封面，大家听一听这首歌讲些什么。应该就没有画面的，你听得了。没有啊，我不懂唱的其实都。
是心片米黑，就算水干几大要撑。如果识着心，泥滩中正翻，做嘢亨通花冇话难。人人无论富或贫，都要晓得装下身。只要着得好款，开些屋都震，有冇现款冇人问。皮鞋明亮冇地尘。嘴通街光棍，皆因先敬我以后敬人。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大家有冇听过呢首歌啊？有啊，嗬，有啊，未出世。呢首歌系1980年啊，许冠杰一首歌嚟嘅啊。其实我细个我系好中意听许冠杰啲歌嘅，我觉得旋律好动听啊。我唔知道你有冇听《浪子心声》啊，《铁塔凌云》啊，好动听嘅，好易上口嘅、啊，同埋最重要咧，佢好反映到即系大众嘅心声。即是反映到自己的心声，我想回是很想听很想唱。后来我信了主之后呢，发觉咦好像有点不太妥。原来许冠杰的歌呢，有些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呢，跟我的信仰是完全不同的。他说什么，你今朝有酒今朝醉，人最紧要好玩，吊儿郎当就最自由。大众饮杯敬饮完之后个脑就平静。我想想这些想法，这些这样的价值观跟我们完全不同的信仰。但是这些想法就反映了社会那个的现实和社会的价值观。所以你想想，原来这个社会跟我们的信仰是很大的矛盾，很大的分歧，背道而驰的。所以亚伯讲得很啱嘅，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讲翻呢首歌叫《先敬罗衣后敬人》，其实凭外表睇人呢，以貌取人就古今中外都有，呢、这个唔系一个净系香港独有嘅一个问题。曾经喺瑞士嘅洛森大学做过一个实验，有两个经济学家做咗个实验，佢要验证呢个样子、个外貌对于选举有没有直接影响。他们将2002年法国议会选举的候选人，他们拿了57组的候选人的相片，每组有两张，一个就是当选那个已经选完了，一个就是最高票落败那个，就摆在一起，就将这些相片就给两组人去看。第一组就是684个大学生，这些是读书知识分子，就问他们看完照片之后，你就这样看个样子，你选出比较有能力的人。第二组呢就给一组5至12岁的儿童，给小朋友，他们呢就将这些相片放在一个电脑游戏里面， 個遊戲呢要你揀一個船長嘅，即係做你艘船個 captain。咁呢啲小朋友呢就有681個，就要憑個樣子就揀邊一個做你嘅 captain。咁個結果發現係咩呢？原來大學生呢其中有 60% 就揀咗佢覺得憑樣子就揀咗當選嗰個。小朋友呢有 64% 呢就揀咗當選嗰個。這個的比例呢是遠高於隨機的 50%， 即是說原來我們選舉啊，靠個樣子呢和你選舉獲選呢是有正相關的關係的，即是有關係的這個。那麼更加一個的大的問題就是什麼呢？原來小朋友和成年人呢他們靠個樣子揀人呢是差不多的，一樣的都是靠個樣子揀人。咁原來呢就我嗱呢、這個唔係一個科學化嘅統計，不過有人話俾我聽呢，喺美國選舉呢原來高嗰啲人呢贏機會係大啲嘅。唔知牧會會有冇幫助嘅呢？如果有就幾好喎。咁喺普林斯顿大學有一個嘅心理學教授呢叫做托杜洛夫。佢就睇完呢一個研究報告呢佢就好認同。佢嘅結論就係、是、任何年紀嘅人呢都會以貌取人。這是一個很穩定的表現，任何年紀的人我相信可能我們呢都會有這個的問題的。你想想如果現在一個普通會友走進來、走進來我們的會堂崇拜我們嗨、如果這個是特首走進來你會怎樣？我可能對他更差可能我們某程度都會以貌取人。個問題係聖經點講？聖經點講呢一個咁嗰個問題咧？咁聖經話不可按著外貌待人，呢個係聖經俾我哋嘅真理。我哋今日睇下雅各點樣教我哋唔好按住外貌待人。我同大家讀一讀呢一段嘅經文，一段啊好易明但係好難做嘅經文。我嘅弟兄們。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就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丽的衣服，进入你们的会堂，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而你们只看中那穿华丽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里，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的脚凳旁，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评断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使他们在信心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却羞辱贫穷的人，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的，不就是这些富有的人吗？毁谤你们求告时所奉的尊名的，不就是他们吗？在这段就这么看不是很难明白。我们分开三个部分去看，第一部分在第一节。第一节就讲出整段雅各他讲的重心的思想。他说我的弟兄们，雅各很明显是对着一班信了耶稣的人讲这番话，就是对着我们这里大部分信耶稣的人讲，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就不可按着外貌待人。按外貌待人本身是一个字来的，这个字是其实一个复合字，由两个字组成。第一个字就是希腊文的 prosopon， 即是解个面貌个样或者个面具的解。第二个字就是 lambano， 这个字就是解我拿住，我 take 这样东西，我拿住这样东西。这两个字如果字面译呢就是拿住面具。那即是什么意思呢？你见到咩人你就戴个咩面具去对佢。你见到佢系特首你有一个唔同嘅面孔。你见到佢系穷人有一个唔同嘅面孔。就系呢一个按外貌待人嘅意思。再引申就系你根据人嘅佢嘅衣着啊，佢嘅容貌啊，佢嘅职业啊，职衔啊，社会地位啊，知名度啊，有冇钱呢，你用唔同嘅面孔去待佢。可能在一個街道你見到一個衣衫褴褛的人去問你嘢呢，可能你都會彈開兩步。 但如果一个咧，可能你觉得个样好可亲嘅，你就会可能同佢倾多两句啊，咁容易俾人呃。而家呃人嗰啲咧，多数都系和蔼可亲嘅样。所以唔好对住乜嘢人佢嘅外貌，就带咗个唔同嘅面具去对待佢。嗱，更加有趣呢一节嗰个原文咧，个结构咁样嘅。你哋有对主耶稣基督嘅信心，就唔可以有以貌取人呢样嘢。呢、這个有字咧，个命令式嘅动词。所以其实雅各嘅意思就系，如果你哋系信耶稣嘅，就一定唔可以以貌取人。如果你以貌取人咧，你就唔系信耶稣。喺雅各呢个嘅原文呢一句嘅意思就讲得系好斩钉截铁，以貌取人系违背信仰。是同你的信仰背道而驰的。以貌取人不是一些很轻微的问题，不是我过马路冲红灯啊，不是这些这么轻微的问题。在雅各，在圣经讲，以貌取人是一个信仰里面大是大非的问题，是很严重的。信耶稣的人是不会以貌取人，不会对不同的人戴不同的面具。在申命记十章十七到十八节，他这么说，耶和华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是伟大强有力可畏的神，他不看人的情面，亦都不受贿赂。耶和华这个神的性情是他不看人的情面，他不以貌取人，他期望信他的人都是这样，不以貌取人。为什么？以貌取人是违反神的性情，是很严重的。我哋有冇留意雅各点样去形容呢个耶稣基督呢？佢话荣耀嘅主耶稣基督。嗱，雅各喺一章一节形容耶稣基督咧，就冇荣耀呢个字。喺呢度佢特登刻意加咗荣耀的呢个字，有冇特别嘅用意咧？嗱，我推断雅各用荣耀嘅主耶稣基督咧，系想表达啊，耶稣佢曾经喺呢个世界咧，系都俾人以貌取人咁对待。他本身是荣耀的，但我們就看他在馬槽出世啦，無佳形美容啦，無才無勢無頭無面啦，我們這樣去看他的，這樣看這個荣耀的主的。雅各似乎是暗示著我們曾經這樣對待耶穌，以貌取神。所以雅各鼓勵我們，你不要再這樣看人，你不要再這樣錯下去，我們曾經這樣去對待耶穌。即使我哋中国嘅先贤孔子都咁讲啊，以貌取人，失之子瑜。佢失咗个好学生子瑜。以貌取人系有违我哋嘅信仰。我哋有冇轻视以貌取人嘅破坏力？有冇轻视佢嘅严重性咧？跟住雅各咧就用咗一个实例咧去印证以貌取人系唔得噶。等我哋，我请大家读一读第一章嘅二到到四节。第二到第四节，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丽的衣服，进入你们的会堂，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评断人吗？其实原文第二至四节是一句来的，是一句长句子来的。他讲到一个人穿得很漂入一个会堂，一个人穿得很喇喳入一个会堂，他们受到极之不同极之不公平的对待。那这个很明显是重富轻贫。重富轻贫呢，就是雅各这个举例，是一个以貌取人的一个例子。在第一节这个不可按住外貌待人这个词语的文化结构，即是一个否定词加一个命令式的动词，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表达要停止一项进行中的活动，那样东西是在做的，你要停止不要再做。所以较准确的译法呢，是应该不可再按外貌待人，你不要再这样做。所以我们从这个句子的文法去推断呢，收信人呢是做緊呢样嘢，是犯緊呢个毛病的。所以呢个例子呢，我估是真的，是一个真实的例子，而且用真的例子去支持雅各的论点呢，那个说服力呢是强啲嘅。 但我哋睇睇呢个系个咩场景先，系一个咩嘅环境？雅各讲呢一样嘢咧，会堂系咩地方咧？会堂系犹太人聚集去敬拜嘅地方，呢个系最普通嘅解释，啊呢个系可以接受，系一个崇拜嚟嘅呢个。但系我有冇其他嘅可能性咧？我觉得有几个因素我哋要去谂啊。第一，在雅各这一段第二章由第二到十三节呢，有很多的字眼是很得意的，有一同类型的特性。第四节有审判官。第四节那个意念啊，意念这个字呢本身是一个法律用语来的，只有我这样去判断这样去想。第六节公堂。第九节定为犯法。第十二节受审判。十三节审判。你发觉呢啲字眼全部都系法律或者法庭嘅用语，暗示呢个会堂咧，未必真系崇拜嘅地方，可能系一个法庭嘅场景。第二个因素，坐在这里，站在那里，坐在我嘅脚凳旁，呢啲字眼系比较适合形容一个法庭嘅场景，多过崇拜场景。你喺崇拜里面，你叫个人坐喺你嘅脚凳旁边，即系咩咧？我谂我哋窝福崇拜从来都冇叫一个人你坐喺脚凳旁边，唔够位就加凳，或者去22号房去副堂。喺法庭就会。第三个因素就系呢一句啦。我脚凳旁系指咩咧？就可能指喺法官，法官有脚凳。喺法官嘅脚凳旁，即系坐喺法官脚凳旁嘅地下。如果你叫一个人坐喺法官嘅脚凳旁嘅地下咧，你系差唔多，你系当系一个败诉者，你已经输咗呢场官司噶啦。所以呢个用语更加凸显，那个穷人一入嚟咧，你坐喺嗰度啦，你输紧噶，你冇得打噶。更加凸显呢个系一个以貌取人、重富轻贫、不公不义嘅审讯。嗱，如果从呢三个因素咧，我哋可以觉得呢一度可能指紧一个法庭嘅审讯，可能较为合理。讲到审讯咧，我谂翻呢个外父，外父以前就系喺大陆做生意嘅，佢一间厂。咁佢生意失敗，咁話俾人告，咁話俾人告咧，其實我就知道嗰啲人想侵吞佢間工廠，咁我就去支援佢打官司啦，我就出錢同佢打官司。不過發覺咧打親都輸喎，好奇怪，冇理由啊，我哋都唔係冇道理嘅，因為我哋俾人侵吞啊嘛，而家好似道理喺我哋嗰邊。咁我就去打定，因為嗰間廠唔係喺廣東省，喺浙江嗰邊。咁我就去打定。究竟为什么会输呢？咁我从一啲我哋识嘅人去打听呢，原来告我外父嗰个人呢就识个法官。咁我冇得打啦，即係我哋系外地人，冇得搞嘅。咁我劝外父去结束咗个生意，就唔好再打。面对一个不公不义嘅审讯，我唔知你个反应系点。你个反应可能系会好愤怒，好嬲，点会咁样嘅呢？好似道理喺你嗰边，公理喺你嗰边，咁你一定系会输嘅咁。你会好嬲，但系你会嬲边个咧？你会愤怒系边个咧？可能系个法官啦，可能系其他嘅人。嗰啲以貌取人，嗰啲重富轻贫，嗰啲受贿赂，嗰啲唔按公理、唔按真理去做嘅，你会好嬲佢哋。雅各点样形容呢一班人咧？雅各话呢啲人系。偏心待人，用恶意去评断人。偏心待人呢个字又好有趣嘅，呢个字由两个字组成嘅。第一个字系解分割，第二个字系解审判判断，即系你系好割裂地去判断一个人系侧重一方，即系你侧重有钱嗰方，你侧重咧你觉得好样嗰方，你系咁样去判断嘅。咁样做嘅就系咩嘢嘅人呢？就系、是。一个心怀恶意的审判官，用恶意评断人，其实个原文就不是这样的。个原文呢就是一个审判官，一个名词来的。这个审判官呢有一个恶毒的意念。那个意念这个字刚才就是我讲一个法庭的用语，一个法律用语。你是这样去想人的。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去侧重一方，这样去偏心待人，去重富轻贫呢，我们就是一个心怀恶意的审判官。好多年前喺加州有一对嘅夫妇咧，佢有一次去拜访一个哈佛嘅校长。呢对夫妇个太太咧着一件好朴素嘅好旧嘅一件嘅衫， 個丈夫咧，呢個老先生就著住一件好平嘅西裝，就係好舊嘅，即係唔係一啲好名牌嘅衣著。咁啊，而且呢對夫婦個樣睇嚟好好鄉下嘅。佢話拜訪哈佛嘅校長，咁佢到哈佛學校嗰度揾佢個秘書，咁個秘書就話校長好忙，唔會見你。點解咧？個秘書第一眼判斷咧，呢啲人同哈佛應該冇乜嘢業務上嘅來往嘅，即係唔會有咩關係噶啦。所以就想打發佢走。點知呢對夫婦就坐喺嗰個校長室門口咧，一路等，等咗好耐。咁呢個秘書見佢都唔走嘅，冇辦法啦。咁啊，即係通知校長，有一對夫婦想見你。咁校長話好忙喎、啊，咁我可能嗰個秘書就話，咁可能你見一見佢啦，咁你打發佢走啦咁。咁呢個校長，哈佛校長咧，就心不甘情不願，就即係召嗰對夫婦入嚟。喂，你哋揾我咩事啊？咁即係語氣都冇乜禮貌啦，即係好想打發佢走。咁你夫婦就話：我有個仔，佢喺哈佛讀過一年，佢好開心喺哈佛讀書，佢覺得呢個學校好好。不過好不幸，佢舊年過咗身。我好想喺哈佛呢間大學，我有一樣嘢去紀念我呢個仔。咁呢個校長不單止冇感動，佢粗聲粗氣對呢一對夫婦講：咁就唔得。如果个人死咗，读过哈佛都嚟我哋学校度整个纪念碑咁，我成个学校好似墓园咁样，冇可能。咁嗰个老太太就同呢个校长讲：我唔系咁嘅意思，我唔系整个墓碑，我想为我个仔啊建一座大楼，我想捐钱建一座大楼纪念我个仔。咁呢个校长讲：你知唔知一栋大楼几多钱？$750,000。嗱喺当时呢个系19世纪嘅事啊，即系。百幾年前的事，當時$750,000是相當龐大的金錢。咁校長一講完之後，這個老太太就冇聲出啦，就安靜了。這個校長諗住仲唔打發你走嚇，跟住呢個老太太諗咗一陣，就令個隔離同老公講：咦，$750,000可以起一棟樓，咁不如我哋唔好起樓啦，我哋去捐錢起一棟大學仲好啦咁。咁呢個哈佛校長就好驚訝，好混亂，發生咩事呢？咁後來呢個老先生呢，呢、這個老先生叫做利蘭史丹福，佢就同佢太太離開咗呢個大學呢，喺1891年去到加州呢，建立咗呢個史丹福大學。呢個流傳嘅故事，你上 Stanford 嘅網站係有呢個故事有講嘅，不過話係流傳故事嚟嘅，即係唔知有幾真下。不過故事嗰個寓意就好好。孔子以貌取人就冇咗學生啦，失之子瑜。呢、這個哈佛校長真係以貌取人呢，就成為笑柄啦。而家你上親網站都睇到呢個故事。咁我更加失去咗好多嘢。以貌取人其實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即係唔單單道德嘅問題，呢個係同我哋嘅信仰違背嘅問題。因為神從來都唔去以貌取人。跟住我哋會問點解唔好以貌取人呢？除咗呢個唔係神嘅屬性之外，有咩原因呢？咁我哋喺第五到第七節呢，雅各就講咗唔以貌取人嘅一啲嘅原因。我哋讀一讀第五同埋到第七節好嗎？我親愛嘅弟兄們，請定，神岂不是揀選了世上的貧窮人，使他們在信心上富足，並承受他所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國嗎？你们却羞辱贫穷的人，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的，不就是这些富有的人吗？毁谤为你们求告时所奉的尊名的，不就是他们吗？个原因在哪里呢？这个雅各讲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说神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使他们在信心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給那些愛他之人的國。不以貌取人，不重富輕貧的第一個原因呢，這個是神的心意。神不單止的性情是這樣，祂的心意是這樣，祂的行為都是這樣。神揀了世上的貧窮人，這個意思就是從世界的角度，從世界的標準，這些是貧窮人，所以即是在物質上貧窮的人，令到他們在信心上富足，即是说在信仰的角度看，这些是富足的人。神是特登揀啲贫穷人， 令到他们在信仰上富足。那你要问一个问题，那神只是众贫轻富而已，神同样是以貌取人。但大家不要误会，不是这样。能够承受神的国的条件是什么？信心和爱他之人。不是贫穷，贫穷不等于你信耶稣。能够信耶稣得救的是信心和爱他之人。而这个爱字在原文的词态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词态，即是说你信耶稣，你不断爱他，这些人就能够承受神所应许的国度，能够得救。所以从来贫穷不是你得救的条件来的，你不要以为神特登是要那些贫穷得救，有钱人就不得救。神不会重贫轻富，神亦都不会重富轻贫。神咁样讲嘅，雅各咁讲嘅意思系咩咧？雅各嘅意思就系话，你哋就重富轻贫，你哋就睇重嗰啲有钱人，轻视啲贫穷人。但系神就唔系咁睇，神仍然看顾呢啲贫穷人。所以神就唔系重贫轻富，亦都唔系重富轻贫。我哋亦都唔好以貌取人，唔好侧重喺某一方。呢个第一个原因，神嘅心意就系咁。第二个原因，第六节一开头呢有一个但字，原文有一个但字，中文冇译到出嚟。而且在原文呢，第六节的开头你们这个字呢是放在第六节的第一个字来的。表示什么呢？表示是强调。即是神呢就不会重富轻贫的了，但是你们呢就会去羞辱的穷人，就会重富轻贫，去侮辱的贫穷人。在箴言第十七章五节，他说讥笑贫穷人的就是蔑视做他的主。其实这个是很严重的指控来的。羞辱贫穷人呢，即是侮辱神，即是神做他们。我们对他差就等于我们对神差。而且羞辱这个字的词态表示什么？你是曾经做过的。你是曾经做过这件事的。即是说现在这班人啊，曾经是羞辱过贫穷人。他曾经是侮辱过上帝，是一个很严重。不单止这样，这些富有的人就是欺压他们，将他们拉去公堂受一些不公平的审讯。而且又毁谤亵渎，毁谤即是亵渎，亵渎他们求告时所奉的尊名。这个尊名是谁？耶稣基督。他们这样做是做什么？帮助富有人家去欺压那些贫穷人。这些富有人家的真面目是这么衰的，为什么你们还要看重这些富有的人家呢？你又没有看清楚这些富有人家的真面目是怎么样呢？所以呢，雅各第二个原因就问我们了，你凭什么的准则做你的判断的基础呢？你是凭外表啊？他是不是有财有势啊？他是什么 title 啊？你是不是凭他的真面目，凭他的内心，凭他的生命呢？如果你是凭外表的，你会重富轻贫，你会以貌取人。但如果你是看人的真面目，看他的内心的，看他的生命的，你就不会以貌取人。所以第二个原因呢，法国不要以貌取人呢，就是你要有从神而来的判断准则。不要看人的表面那些东西，表面的意思不是个样那么简单。他的职衔啦，他的学历啦，他的身家啦，他的身世啦。耶和华怎样看人的？在撒母耳记上，耶和华就不止人看人的，人就是看外貌，但神呢就是看内心。所以我们不要重富轻贫的原因就是神的心意，还有我们要看人的准则，记住不要搞错了，是看人的生命，看人的内心。曾几何时，在海峡两岸有两个很出名的人，两个帅哥，你知不知道哪两个帅哥？一个就是台湾当时的台北市的市长马英九，一个就是当时的中国的商务部部长薄熙来。两个大帅哥，他们叫做什么海峡什么双璧。亚洲周刊曾经用过这两个人做封面的，就是一时佳话。薄熙来的下场大家知道，他的样子就是你说他漂亮，我没主观这个。但有些人都说英俊的，但想想他的下场是怎样。马英九就很憎人说他的样子漂亮，马英九是很憎人是以貌取人。 同埋佢曾經有一個嘅前台灣嘅一個官員咧，佢每逢嗱，當然呢個官員咧一定係男人噶啦，好明顯。每逢有人話馬英九個樣咧，佢就會即刻去鬧佢、糾正佢。馬英九得個樣嘅咩？唔通馬英九冇其他嘅德行俾你去讚嘅咩？佢冇其他更加好嘅嘢俾你去讚嘅咩？即係得個樣嘅咩咁？係呢個好明顯係男人嘅，即係啲馬英九嘅 fans 嚟。喺呢個世代啊，係膚淺到呢個地步。連呢啲政壇政治人物啊，我哋嘅判斷標準都係用個樣，而呢個樣仲係真係個樣啊，唔係以貌取人，唔係佢嘅學歷啊、政綱啊、背景啊，就得個樣嘅啫。所以我好驚訝，如果美國選舉係靠高度咧，就真係好不幸嘅一個嘅世代。所以如果你問睇呢段經文，你問。应唔应该以貌取人啊？我估你问十个都会答你唔应该，大家都知唔啱嘅。但系如果你问我哋有冇以貌取人啊？如果你苦心自问咧，我哋个个都有，我哋个个都有。即使你去茶餐厅，你见个侍仔粗粗鲁鲁啲咧，可能贴士都冇，或者系你对佢都粗鲁啲。我哋个个都会以貌取人。我睇喺网上睇到好有趣嘅，喺台南一个人姓张嘅。佢天生個樣子好似賊，有個賊相嘅嗰個，真係好慘。佢無論翻工、放工、去超市買嘢、去公園行街，佢試過有一日俾警察捉佢嚟盤問攞身份證七次，一日七次。佢最高紀錄嘅一個月有50次俾警察咁樣盤問。佢話好無辜，但係原來每次查佢咧就係佢身家清白，係一個良好市民嚟，佢係冇案底嘅。佢有好個家庭背景嘅，正有正職嘅，係得個賊相，真係好慘。咁跟住佢梗係信啦，即係喺公共空間度信啦。咁台灣台南嘅警方就話：我哋從來唔會以貌取人嘅，我哋唔會以貌去查問人嚟嘅，我哋淨係睇嗰啲品流複雜嘅地方先查嘅啫。咁啊，曾先生就話：我通常就係翻屋企啦、翻工啦、去超市買嘢啦，唔通呢啲都係品流複雜嘅地方？但其實以貌取人是不好，非常之不好，而被人以貌取人是很慘的。我有個親身的經歷， 你可能你覺得我都很樣衰，很多年前的，我想都成20多30年前，那時候我還住在公屋那裡，有一晚我去跑步，當然我們穿得很爛達達，那晚我知道，還有我滿面鬚根，我去跑步，我跑完步到11点几翻嚟啦，咁就去翻 lift 口搭 lift 翻屋企咯。我住10楼，咁我搭 lift 我又等咯。隔篱有个师奶又喺度等咁，咁我完全唔系意嘅。跟住一开咗 lift 度开 lift 咯，咁咪入咯。跟住师奶唔入，佢望咗唔入喎，竟然。咁我冇办法啦，我知发生咩事，咁啲唔知咩人嚟，呢个真系唔知系咪贼嚟嘅呢个，成满面须根咁样。俾人以貌取人的感受是非常之唔好，即系你我唔知道你的感受，你觉得自己好似我系咪差啲，我咪有问题嘅咧咁样。所以如果我哋知道以貌取人系违背信仰嘅，系严重嘅事情，其实咧系违背咗一个好大嘅原则，就系爱人如己。嗱呢一次我下次会讲，即系呢一个爱人如己咧，喺我下一次讲到咧就会提及，即系雅各跟住就讲呢个原则啦。你爱人如己咧就唔会以貌取人啦。我哋知道违背神的性情，违背神的原则，伤害人哋，我哋学到咩功课呢？有咩应用呢？我喺呢一个嘅课题里面，我自己有三个反省，我有三个应用。第一样嘢，我嘅反省就系，如果我以貌取人咧，我都会咁睇自己。如果我睇人嘅外在嗰啲嘢，你个学历啊，你嘅样啊。你的身家啊，你的背景啊，你住间屋有几大啊，我只是会注重这些所谓外在美呢，我都会这样看自己的，我就会忽略了我内心的成长。所以如果我是以貌取人的话呢，我的自我形象呢就会建立在那些外在的价值里面。你有没有留意近年呢香港最多的广告是哪方面的？美容啦，漂白啦，美白啦，瘦身啦， 纖體啦，即係好多呢啲全部都係你搞好你個碌，即係搞好你外在嘅碌。我唔係話嗰啲唔重要，重要嘅我哋要移用都重要嘅，但係哇，嗰啲係非常龐大嘅資金擺落去，跟住有個咩doctor 嘅咩 center 又出事，即係好多呢啲人都會趨之若鶩。如果我嘅價值觀，我咁去睇人嘅時候，我都會咁睇自己，我嘅自我形象就擺咗嗰度噶啦。我就會淨係諗我點樣建立我啲外在嘅嘢咧。我諗翻我第一個反省，我嘅自我形象建立喺乜咧？建立喺邊度咧？我諗嚟諗去都係建立喺一啲永恆嘅嘢上邊會好啲，因為嗰啲嘢點都會冇噶啦。你個樣而家非常之好，我相信去到70歲你會唔會保持呢？唔會嘅。所以我而家索性咧，我就唔好諗啦。即係有人成日問阿坡，你好白髮，你點搞啊？咁個剪髮又係嗰個成日都問我，你搞唔搞啊？都唔好啦。呢即係遲早都會都係咁噶啦。你 keep 得唔係好耐嘅啫。咁唔好搞嗰啲。我想建立喺咩咧？就嗰啲唔能夠失去嘅嘢上邊，就係、是、你同神嘅關係。你同神嘅關係係永恆，所以如果你唔想去以貌取人咧，你第一個反省應該就係你嘅自我形象建立喺邊度？係咪嗰啲外在失去嘅嘢？呢個學歷會失去嘅。我以前喺港交所做，我睇到一個金融風暴已經令到好多上市公司嘅主席可能一夜之間會破產，一夜之間會瞓街。你嘅財富係咪能夠保留咧？黄德辉嘅财富能唔能够保留呢？俾一姓公嘅，姓公嘅可能差啲俾一姓陈嘅，留唔留到呢？唔一定嘅、哦，甚至你自己嘅健康留唔留到呢？甚至你自己嘅职衔留唔留到呢？嗰啲都重要，但系更重要嘅就系你嘅自我形象建立喺呢个上帝嗰度，你同上帝嘅关系。有一个美国的军人去在越战打仗，毁了容，后来回到美国接受当时一个有个很出名的美国一个电台的主持人叫 Barbara Waters， 一个很出名，他访问过很多名人，他访问这个就是在越战回来的毁了容 的军人，即问他怎样，现在他样貌这样，这个军人指着自己毁了容的样子，这个就是神的形象，这个是神的形象，神的形象就是最靓，有宝贝放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就是最靓，最有能力的，所以你的自我形象不要放在那些能够失去的东西上面。第二个反省，我自己觉得当我不以貌取人，我深信神爱每一个人，因为我很深的信念，神爱每一个人，即使那个是你一望就很刻你真爱人，这个可能在你家里面，可能在你的職場裏面，可能在你的學校裏面，可能在你出街你被人撞一下，或者你的餐廳的一個不禮貌的對待，可能是這些人，但你信不信這些人神都愛，神都愛，我很深這個信念，如果我這麼信呢，其實很幫到我，我就不會太過以貌取人，雖然他有一些是不好的地方，但神都愛，我是不是应该都爱他呢？或者应该体谅他，包容他这些不可爱的地方呢？所以你要问自己，你是不是真的信神爱你身边那些很黑你真的人，甚至很黑你真的牧者？第三个反省，很帮到我不以貌取人的，就是真的做了。当我见到这些人呢，我就尝试去发掘他其他的方面。我不知道你的反应，你见到一些很黑你憎的人，你通常避之则吉，不跟他接触，不理他，我就尝试去接触他，我想发掘一些我不认识的那面，因为呢我认识他的那面呢可能很讨厌，可能是非常令你不安，很讨厌，但是如果你尝试发掘他一些你不知道的一面呢，你发觉这个人不错的，这个人挺好的，这个原来不是我想象中那么黑人憎的，你试一下做啊。但这三样东西呢是很帮到我，我一路都是，当然我不是学得很多，我不断去努力这三样东西， 将个自我形象建立喺上帝嗰度，同神嘅关系。你深信神爱你身边好乞你憎嘅人，你尝试接触佢，发掘佢一啲你唔知嘅一面咧，好帮到你唔会净系盯住佢啲弱点，净系盯住嗰啲好乞你憎嘅地方。呢三样嘢好帮到我，我希望呢三样嘢咧都帮到你。